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们在这个恩典与真理的这个殿堂外面呢，等候你在我们的当中一起来参与的。
嗯，是的，我们也说过呢，揭开幔子兼自由这个环节是来自一本书，就是作者高山他自己写的。如果听众朋友听完以后觉得有兴趣的话，希望索取拿回家慢慢的细读的话，你可以透过以下几种途径跟我们联系。发电邮也可以，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就能跟我们联系了。
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出去离开你的家，到外面，无论是学习也好，工作也好，或者办事也好，看朋友也好，但是呢你有一定要做的，就是要回到家。
嗯，
回到家呢，你去享受家人的同在，或者是你休息。那我们在人生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家，就是永远的家。这个家呢，不单单是将来，我说我去到那个主同在的地方，更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到的，就是我们进到主尔撒麦西哈里面，享受他与我们的同在，因为他就是主，他愿意跟我们永远在一起。
没错，一个属灵永远的家。那近期呢，我认识到一位新朋友，他是在医院里工作的，是做那个辅导的。
嗯，
如果病人有些不开心的话，需要关怀的话，他会用信仰的角度，那个价值观去关怀他们。
对，因为在香港呢，就是任何的一个医院呢，都是有这样的关顾你的人，随时可以跟你谈话的。
嗯，
那这个就是在香港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啊。
没错，他认识了一个老婆婆，大概90岁，老婆婆有一个儿子，儿子非常的孝顺，几乎每天都会去探望他。可是这个儿子在他大概30-40岁的时候，家里碰到一个很大的危机，
嗯，
也是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他一个年轻的老婆因为交通意外离开了。
哎呦，
离开以后呢，对，很大的影响。他也没有再婚，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的。所以呢，他就跟他的妈妈，就是那个90多岁、95岁的老婆婆说：“你不要再离开我，我已经承受不了我生命中第二个重要的女人离开我了。”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接受信仰的。我那个朋友作为辅导员听了以后很心疼啊，觉得很心疼，因为看见这个世界上他只剩下一个亲人了，没了，他离开了。那个老婆离开了以后，他心灵觉得很空虚，幸好还有妈妈的陪伴。
为什么他不再找另外一半呢？
你以为那么容易找到啊？这个另外一半也不是谈何容易的事情，可能他对爱情真的很认真的，希望找到一个100%合适，这个我们不谈，我也不太认识他。反正呢，我这个朋友听到以后，他很心疼，心疼的是当然亲人的离开离别大家都不想见到，但关键是他们还没有信主，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地上的离别只是短暂的。如果大家母子俩都认识了主尔撒，都得到这个一次性的救赎，就有一个盼望，哪怕妈妈真的去世了，有一天都95岁了，可能剩下的日子真不多，但如果他们有信仰的话，相信我们能够在这个属灵永远的家可以重聚，而且这个重聚是永远都不会再经历离别了。
嗯，人生当中呢真是充满了各样的情况，好像这个我们做菜酸甜苦辣香各种各样的滋味。那但是我觉得呢，当我们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与家人同在，但是呢在灵里面我们能够跟主同在的时候呢，我觉得是超越地上所有的一切。就像刚才你所讲的这个朋友，他在人生当中跟自己的家人有这样的一个不幸，但是呢在我相信呢在尔撒麦西哈里面呢，那个是真正的在家里面的感觉的。
嗯，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继续谈到高山的故事，因为他将会面对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他要离开家了。为什么要离开家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重大的决定。
嗯，我们就一起来听。
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
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
她在病患中得到医治，
她在悲伤中得到安慰，
她从黑暗中找到亮光，
她从痛苦中走出困境。
请听真实的故事，揭开幔子得自由。
圣书，回来之后，我告诉叔叔婶婶，我打算过两天去拉齐亚那儿住一段时间。我们可能会到拉赫尔去一趟。我会签一张75000卢比的支票给你们。我不在的时候，你可以支付全部账单。我告诉叔叔。
在拉赫尔，你打算住哪儿啊？
婶婶问道，她微微皱着眉，表示她不喜欢这个计划，但是她不能说不。我现在是自由身，况且我还是那个签支票的人。哦，我可能会去哥哥姐姐那里住，我会写信通知他们的。我随口回答。第二天，我让婶婶陪我去父亲的坟前走一趟。对于这个想法，她是赞同的。我们从花园里摘了些花带去，我把花摆放在父亲坟前，心情难以言喻。对父亲的怀念敬重，交织着如今对永恒的新认知。知道永恒并非如父亲所教导我的是物质享受的天堂，而是尔撒同在的地方。最后一天，黄昏时分，我走进花园，这个在无助的年日里我常坐的地方。站在曾经停放父亲棺木的位置，我又一次想起了他，哀伤着，长久不已。西沉的夕阳染红了院子墙垣，我走在花丛果树间，闻着玫瑰花和橙花混合的芳香。微微的晚风吹动着橙树和芒果树的叶子，天空抹上了淡淡的紫色和午夜蓝。月亮出来了，又大又圆，繁星散落在天鹅绒似的晚空，钻石般闪亮。背后的大宅亮起灯火，温暖又稳妥。可是我仍在徘徊，仿佛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此景，却又不得不和他即刻就道别。可我也不会让蹲伏在树下的诡异阴影所吓倒。为什么要这样做？就算要跟随尔撒，也没有必要这样啊，这样会失去全部的。这个念头从黑暗中飘进我的脑海，似乎为了回答这个念头，一节经文好像一个柔和的声音出现在我脑海中。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属于我的。凡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配做属于我的。马太卷10:37-38。
我再一次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家，我记起的不单是快乐时光，还有那些如同活在监狱里的日子。而我就是一个囚徒，希望自己正在通往天堂的路上。我大声说出了自己的心思，
无论发生什么，我会永远记得这里。
然后我离开花园，回到房间收拾行囊。第二天早晨，我签了两张支票，一张75000卢比的给叔叔，用来支付家里开销，所以短期内他不至于因为缺钱来找我。另一张4万卢比的是我打算给拉齐亚的，确保他在这事儿上与我配合，这样我还能够给自己留条后路，万一我想回家了还能回得来。3月15日，我目送叔叔离家上班，然后强忍泪水吻别了婶婶和两个佣人赛马和萨利马。婶婶说，为什么要这样去，叫司机开车陪你一起去拉赫尔吧，这样也方便你周围走动。你确定不要佣人们跟去吗？你叔叔可不喜欢这个安排呀。
别担心婶婶，我会给你写信的。
婶婶只好同意我的安排。马吉德把车子开过来，我上了车。车子转过弯角的时候，我回头再看了一次这座白色大宅，它渐渐地消失在我的视野中。守门人最后看见我，是奔驰车的窗帘后挥动着手的我。我把钱递给拉齐亚，没费什么力气就说服他同意我的恳求。不过我没有告诉他这一连串古怪动作背后的真正原因，其实我是在买时间，这样就没人能够阻止我受洗了。这是给你的，因为你当过我的老师，对我又那么好。我打算去拉赫尔和朋友住段时间，反正我现在已经可以独立行事了，又不想跟叔叔婶婶交代全部细节，我觉得那样很累，所以我告诉他们我会和你一起，那你也会陪伴我的，这样他们就不会担心了。拉齐亚漂亮的脸蛋上透着疑惑。
我当然会尽所有帮你了，但是要是你家人找你却发现我在这儿该怎么办呢？
我迅速回答道，麻烦你，要是有人来找我，你能假装和我一起在拉赫尔吗？我是说你待在里屋，让你妈妈去见他们。
我很抱歉，但是我不能解释更多了。
拉齐亚吃了一惊，不过他很快说，
哦，当然高山，就照你的意思办吧。我想我们都相互了解，也彼此信任。
如果他得知我此行的真实目的，不知他会怎么看我。和上次一样，我离开他，乘马车来到卡查热路上的那栋房子。少校和他太太热情迎接了我，当天就有车来接我到了拉赫尔的一处寓所。这间房子由一对传道人夫妇阿斯拉姆汉牧师和他的夫人打理，他们收留归信麦西哈的穆斯林。就这样，作为一个新生的麦西哈弟子，身处在麦西哈弟子的群体中，我开启了生命的全新篇章，这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我听过一个牧者，他分享说，一个穆斯林的朋友最后相信了主，于是他非常有勇气的回去跟父亲说：“父亲呢，我已经跟随了主尔撒。”结果他父亲是很冷静的说：“我给你两条路去选择，要么选我，要么选尔撒。”
嗯，
结果这个朋友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对不起，我选择尔撒。”于是就离家出走了，离开这个家里。后来他成为一个父亲以后，他生了一个儿子，幸好这个孙子能够帮助他跟父亲之间的关系因为信仰的问题重新修复好了。
嗯，我觉得也是一个不容易做的一个决定，就是你在家跟主的面前你要做一个决定。离开家你就面对着失去自己的家人的这种亲情，可是你要留在家里面，可能你面对着这个整个的大家族对你的一些期盼，对你可能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想法。那我觉得高山呢，在他人生当中他要做这个决定，他面对家里面对他的一些这样的看法的时候呢，他决定离开了这个家。所以呢，当他面对洗礼的时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当他面对这个家的选择的时候呢，他也要做出一个决定。我觉得都是不容易的，但是呢，我觉得他选对的一个地方就是紧紧的抓住主，因为无论在任何的情况当中，他相信主呢与他同在的。
没错，我们选对了。我也经常跟同事或者跟朋友分享，我说虽然现在我才20多岁，差不多30岁，但是我回望我的半生呢，也不到半生，1/3吧，做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就是跟随主尔撒。也许我身边人有很多的朋友家人不明白我为什么生了一场大病以后就马上就那么热心的我要信主，我要信主。因为主真的在我的生病的过程当中给我很大的帮助，关键是他让我知道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关键是他愿意接纳我这个罪人，哪怕我以前犯过什么罪也好。我相信高山他做出这个决定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另外他跟家人的关系很好很好，要离开家为什么会愿意去踏前这一步呢？因为背后真的值得他这么做。
嗯，其实我们在人生当中呢，总是高高低低的，总是做不同的决定的。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做的决定呢是错的，有的时候我们走的路呢可能是歪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在人生当中，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走错或者是走歪的时候呢，我们愿意回到那个正路上。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必须的，也是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去真正做人。所以有的时候呢，到底哪个是合情合理的，到底哪个是正确错误的呢？我觉得人是有限的，所以高山他能够做一个正确的决定，是因为有主在他的生命当中给他一个很大很大的力量，所以他认为是合情合理的。虽然离开这个家，但是呢他愿意能够坚定的来跟随主。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照样的，如果紧紧的抓住这位永恒的主，在人生的里面，我们照样有恩典的。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永恒的主》，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心灵的殿堂》。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一天，沙漠与海洋谈判，沙漠就说：“我太干了，连一条小溪都没有，你却有很多的水，汪洋一片。”沙漠就建议：“我们不如来个交易吧。”“好啊！”海洋欣然地同意：“我欢迎沙漠来填补海洋，但是我已经有沙滩了，所以只要土不要沙呀。”沙漠回答说：“我也欢迎海洋来滋润沙漠，可是海水太咸，所以我只想要水不要盐。”听完沙漠与海洋的对话，我们只觉得真是无可奈何啊。这样苛刻的互相要求，不知不觉，沙漠依旧还是沙漠，海洋依旧还是海洋。说到人与人之间，假如你想与人重修旧好，必须想清楚了，你要知道你真正想要什么，也要思索以何种方式达到这个目标。想得到对你不起的人向你赔罪，给他们弥补过失的机会，希望他们实现他们过去没有兑现的承诺，邀请他们介入你的生活圈子。无论如何，想法必须要合理，不合理的期望只会换来失望。
今天心灵殿堂的这一块石头是合情合理，送你一节天经的经文，记录在路加卷十二章的57节。你们为什么自己不能判断什么是对的呢？
其实在人生当中，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选择，一些的想法，一些的建议，但是最终的决定呢还是我们自己来决定。但是这个决定呢，我们对或错呢，只有我们做了以后，行出来以后，我们才能知道哪个对哪个错。所以合情合理呢，我觉得也是不容易做到的。
到底谁对谁错呢？相信当我们刚刚听到路加福音十二章五十七节的经文，可能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在你的生活当中，肯定会经历过你得罪人或者人家得罪你的，总是希望能够替自己伸冤，讨个公平公道的结果，所以往往都会放大了别人的错误，希望能够甚至极端一点的想法，偏激一点的想法，我要报仇，我要对方跟我道歉，我要对方受到同等的惩罚。可是天经正好跟人的价值观真的相反，不是说要掩盖别人对你伤害的那些罪，而是你愿不愿意用爱去遮盖它呢？
的确，这个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特别是人际关系啊，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去处的。那面对你的家人，面对你的工作上的同事，或者是你面对你周围的朋友，有的时候呢，你做个决定真是不容易。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真是需要用爱呢来去包容，用爱呢来去遮盖的。那就像最近呢，我跟我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其实面对这个人呢，老的时候呢，你就想到将来他们面对老的时候，如果病了怎么办呢？如果他这个走不了路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很多的想法 那我又不在我自己父母的身边，所以呢我们就在一起的时候是很多商量，但是呢我们发现呢很难有个统一的一个想法，
对，
所以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想法是合理的，每一个人都认为是正确的，可是呢很难统一，所以我觉得这个人际关系呢的确是不容易相处的。
嗯，说好听就是商量嘛，不好听其实就争辩嘛，辩论，我说的对你说的不对，我的决定是好的，你的决定是不好的，吵来吵去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当然不是吵，而是说大家都在讲自己的理，自己讲自己的情，但是哪个是对的呢？我觉得你如果比如说我们四个人五个人在一起讲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一些情一些理，但是你发现很难统一，到底哪个合哪个是适合的呢？我觉得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在人际关系当中真是需要用爱呢来去包容，需要用爱呢来去理解对方。
嗯，没错呢，理解对方是因为你希望能够修复关系嘛，很多时候我们去寻找一个公义公正，但是当你真正认识到信仰之后，你会相信真正伸出公义的双手做出公正的审判那个人是主，不是人。所以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顺服主，不要让你的私欲或者你个人的偏见那些想法去支配你个人的人生，甚至去支配对方的人生。
嗯，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哥林多一书十二章十三节，
你们因着信在麦西哈尔撒里都做了真主的儿子，你们所有受洗礼归入麦西哈的人都是披戴麦西哈的，并不分耶胡德人或希腊人，做奴仆的或做自由人的，男的或女的，因为你们在麦西哈尔撒里都成为一体了。如果你们属于麦西哈，就是易普拉辛的后代，是按照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接受了主尔撒，我们并洗礼以后呢，就归入了真正的麦西哈里面，也就是主的里面。我们在他的家里面，所有的信主的人都成为主的儿女，享受他个人的恩典和福气，更是享受他的同在。盼望我们的 Dosti 都能够经历像高山一样的恩典，我们在主的家里面共同领受主从天上来给我们的福气。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